这个伯朗的话。我们要从这个话语当中去聆听，去学习，去领受。今天翻到新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什么？不用了，不要翻到约翰福音啊，我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二节和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二节，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遍，预备起。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即使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我
十九节，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在这个世界上，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那么怎么能够看出来，或者让大家认出我是基督徒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记号。今天最普遍的是我们会挂一个项链，上面带一个十字架，但是因为戴太多了，所以的话呢，我每次看到戴的项链的十字架，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还是去赶时髦，你要挂一个这东西，或者会认为挂一个十字架就会是一个护身符一样。那么今天社会当中去表达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标志的最普遍的，那还是十字架。我们在如果在国外看到一个建筑物上面有一个十字架，那我们一般知道很可能它就是教堂。但是基督徒的记号有很多，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到过，有一个记号是一条鱼啊，很多人看过，或者有的是一个名片，它底下背景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印一个鱼的一个图案，或者有些企业的标志等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鱼去代表基督徒呢？啊？好，鱼拿在鱼肚子里面啊，那你也是把鱼放在边上，或者是那个。有没有人知道其他的答案呢？好，五饼二鱼啊， 那为什么没有那种饼呢？画一个饼也可以啊。哦，饼不好看啊，天鹅记号像个铜锣。鱼代表基督教，不是因为无饼而鱼，也不是有一个不听话的先知曾经钻到鱼肚子里。鱼代表基督徒的一个传统是出于早期教会，那时候做基督徒是有极大极大的风险，你随时会被抓住以后砍头烧死，或者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早期教会，罗马帝国对基督徒面临一个很残酷的迫害，所以做基督徒是面临着随时随地会被掉头的危险。那时候有很多基督徒寻道，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教会历史上这一段时期是基督徒最迅速发展的一段时期。那么也有很多基督徒他就面临迫害的时候他就逃亡，逃到别的地方以后他需要去找到其他的弟兄姐妹，然后在一起，在家里面或者在自己坟 地下的坟墓里面悄悄的去聚会读经祷告唱诗敬拜神。那么你怎么在建立一个茫茫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那么恐怖你去认出对方是基督徒呢？于是他们会有一个符号是画一条鱼。为什么鱼呢？是当时的希腊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主，这是代表了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主，这五个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放在一起就是鱼，像英文的 fish 一样鱼。所以鱼表示什么？表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世主。那么基督徒他知道鱼以后就知道这个鱼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五个字母就是这个五个词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所组成的。下次有人问你不要说再无名的鱼了啊。好，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会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记号去表达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但是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记号？圣经给我们有怎样的教导呢？我们今天就来去思想这个内容。我们这个学期我们的主题是基督与我生命的连结。我们第一个星期我们讲的是与主相遇，第一个月是与主相遇，第二个月是与主相交，我们第三个月我们讲的是与主相爱。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与主相爱的一个内容。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是基督徒的记号。我们来透过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这段经文的教导，我们来做一些思想。我们刚才读的是和合本的圣经，但是今天我要去讲到解经用的是新约本的圣经，这样的话呢对经文的理解表达的会更好一些。首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七节，使徒约翰来教导我们，他首先一开始来教导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原文是没有的，老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 可能已经九十多岁了，所以他常常在约翰一书啊，在他后来写的书信当中，很语重心长的会说：“小子们呐、啊，或者说亲爱的，很恳切的来劝勉大家，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个爱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动词，并且它是表达的是一个，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现代时，是表示一个恒定时，这意思是说我们应当持续不断的去相爱。他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很诚恳的来劝勉我们，不是可能，不是要不要，而是我们应当持续不断的这样的相爱。接下去用一段经文他来阐述这样的一个教导，他首先讲的是第一点，我们因为有一个爱的源头，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上帝是爱的本体，上帝是爱的源头，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源头，从神那里去流淌出来的爱，所以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源头，我们就应该在主里面去彼此相爱。这些经文可能我们会有一点误解，是不是所有的爱都是从神那里来呢？不是。在希腊文当中，它会用不同的词去表达爱，比如说人的一种情欲的爱，或者说是一种情感的爱。但在这个地方，约翰所有用的爱是用一个 agape 的爱，这个爱是表示是从上帝而来的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爱，或者说是一种理性的爱。所以有人会把这个 agape 的爱跟其他的爱去区分，所以会翻译说这是圣爱，来告诉我们建立一份从神而来的这份圣爱是从神而来的。接下去约翰继续的用一段经文去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的儿女应该要彼此相爱。接下去他说，凡是爱人的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不爱人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注意一下，跟和合本的圣经翻译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和本的圣经是说，如果没有爱心的，他把这个爱翻译成名词，其实原文是一个动词，所以在新约本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动词，凡是爱人的，不是说有没有爱，有没有爱心，而是说它是一个动词，是你能够去爱，爱谁呢？爱人，你能够去爱别人的，那么他说你是从神生的，并且你认识神。不爱，不去爱人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在这个地方约翰表达说，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他应该具有的一个特质，就是能够去爱，并且因为你是从神生的，而神的源头是爱，并且你认识了这位爱的神，于是你就应该能够去爱人。那如果你 不去爱的话，那么你就不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那么有些地方就会想了，哎呦，我好像只知道被人爱，我不太知道去爱人，那完了，是不是我就不认识神，我是不是就不得救？我们这次带上的前面的第一上那篇文章，我们去看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得救。我们现在不现在不看，我们就会他告诉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得救。那么这个案也是这样的一个时态，就表示说你一直不死你持续不断不去爱人的，你始终都没有爱心，始终都不会去爱人的，那这样的人他到底是不是爱，是不是认识神呢，是不是基督徒呢？那么就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了。所以约翰来提醒我们，神儿女的一种特质就是不去爱，因为上帝是爱。接下去约翰又用两节经文来告诉我们，这位爱的上帝他首先主动的来爱我们。这位爱的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是要使我们借他而活。他告诉我们，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为的是要带给我们永生。而神就在我们当神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所以老约翰他提醒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上帝的爱彰显在哪里？是彰显在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于是让我们去知道什么是爱。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专门的跟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今天如何去认识神的爱？首先，上帝的爱透过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圣经，就像前面我们所看的那首黄冠中发在世上一样，我们去明白天父的心。在扬州，我们有一段时间跟去扬州的弟兄姐妹，我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么也会那天上午也会有一点时间来给大家回应。其中有一个姐妹来谈到说他还很感恩，他家庭也很好，他父母亲也很对他很好啊，等等等等，他会觉得神非常爱他。他能这样想，我很高兴。他不仅仅只是看到人的爱，他看到背后上帝是这样的爱他。但是我又在想着，如果有一天这一切的东西全都失去了，那么我们还会不会知道或者认为上帝是爱你的呢？如果没有这一切，你还会认为上帝是爱你吗？我们不是因为今天我吃得饱饭，有很多人还吃不饱饭，或今天有些人 家庭破裂，而我自己家庭很好。今天有些人考上大学，但是没钱读，今天我还有钱能读大学，哦，天父何等爱。但是如果这些全都没有，甚至你的健康都没有，你所有东西都失去，你还会不会认为上帝爱你呢？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无论我处在怎样的一个困境当中，遇到多大的难处，我不断地提醒我自己，上帝的爱从来没有改变。因为首先上帝的爱就在十字架上已经彰显出来了。你今天不管你的处境如何，但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已经为你的罪做了赎罪祭，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于是让我们去知道，我们去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爱。同时我们也要去记得，我们今天不管处在暂时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但是上帝的爱也不会改变。就像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所说的，神用默然的爱来爱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处于逆境的时候，甚至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好像觉得看不见神，我们最需要去神去听我们祷告，但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遥远的时候，仍然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份信心去信靠这位神，他默然爱。我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是很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还是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不止一两位，可能有好几个弟兄姐妹那么年轻就失去了父亲，这样的一种痛苦，在你最你年幼的时候，在需要父亲的爱、父亲的保护的时候，失去自己的亲人，这样的铭心刻骨的痛苦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让我却很感恩的是，你们照样能够去认识这位神，照样能够去相信上帝对你的爱。你们不是去抱怨生活，甚至于上帝对你多么不公平，而是去认识上帝的爱，并且能够去爱神、去爱人。我很感恩。所以在这个地方，约翰提醒我们，我们的爱，上帝的爱，他首先透过他的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来彰显他对我们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先爱了我们。于是保罗接下去他来提醒我们说，我们对上帝的这份爱，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份回应呢？下一节，新节，神既然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爱神。约翰是不是这么说呢？约翰是不是这么说呢？神这样的爱我们，神先爱了我们，神的爱到这个地方，愿意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十字架死，神的爱彰显了，神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应当去爱神。约翰是不是这么说呢？不是。约翰说，神既然这么的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去爱人。为什么呢？曾经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在律法中间最大的诫命是谁？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要守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诫命， 比如说光守一个安息日，大概差不多有600条的规律。哎呀，守一个安息日，你不能提多重的东西，你不能走多少里的路，超过一个安息日所走的距离，你就违背了安息日。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一句话，他们走了一个安息日的路程。那这个路程是什么？是安息日规定你必须只能走这么远，否则就违背安息日等等等等。那么整个律法的诫命规定就更多更多了。什么是最重要呢？耶稣回答说，耶稣怎么说啊？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犹太人很不喜欢耶稣，他们认为律法每一条都非常的重要，并且每一点都要按照字面的意思去遵守。而耶稣把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律法两句话就没了，而且跟他们所守的那么多的诫命规矩相比，这不太简单了吗？太容易了吗？而保罗那就更过分了，耶稣把这么这么个律法变成两句，而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全律法就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好，耶稣把那么复杂的律法变成两句，保罗呢变成一句。所以犹太人更不喜欢保罗，犹太人恨死保罗了。为什么律法的总纲就是那两条呢？因为犹太人他看到的是律法他字面的意思，而耶稣基督他知道这些背后那就是爱。那么保罗凭什么把爱神和爱人如己变成就爱人如己这一条呢？你为什么拿掉这一条？爱神更重要啊。当我们说去爱神的时候，你怎么体现你爱神？你如何去爱一个看不见的神呢？如果你爱神的话，那么你就去爱人吧。所以保罗不止一次的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三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四节等等，保罗多次来谈到律法的最最重要的就是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当你说有爱的时候，当你说你去爱神的时候，你怎么去体现，怎么去表达？那么爱人吧，你们彼此相爱吧。所以约翰最后来告诉我们第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这句经文的翻译会新约本的翻译比和合本更好一些。我们如何去，上帝这么爱我们，于是我们不用这份爱去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不如何去爱神。但是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爱那一位看不见的神呢？那么这份爱就体现在爱人如己，我们去看爱那活生生的一个一个的人。 并且当我们这样去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去彰显，神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去成全出来。今天的教会我们常常会面临很多人的问题，我们常常也会很有理由的去指责别人或者指责教会。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不好，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我是挺爱主的，但是你的爱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的爱就是去体现去爱别人，并且你去爱的那个人是一个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可能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会觉得他一点都不可爱，所以我不想爱他，或者他不值得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就多可爱吗？你就值得上帝爱吗？但是上帝爱，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就替你死。所以上帝去接纳有罪的我们，去接纳不完全的我们，同时上帝也去爱另外一个有罪的人，不完全的人。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去爱他的时候，因为上帝爱他。所以在这个地方圣经用的是 agape 的爱。如果你要用一种自我的情欲或者是情感的这份爱，那么可能你爱不出来，或者他不值得你爱。但是当你用上帝的那份圣爱去爱他的时候，你才能够爱得出来，因为上帝爱他。而你去爱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就体现在去爱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且这个人是像你一样不完全的。在这个地方，约翰告诉我们，在什么爱里，上帝透过我们去彰显出来，上帝的爱去成全出来。我觉得今天的很多不信主的人，你让给他传福音说你去信神，他的首先第一个反应，特别像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无神论的社会当中，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上帝在哪里？你如何去让他去爱、越相信一位看不见的神呢？你如何去让他去看见这位上帝呢？没有人看见神。但是我们如何去认识、去相信上帝以及他的爱呢？上帝会用一种很危险的、很冒险的一种方式去彰显他。上帝彰显他的方式很多，比如说透过他造的自然，诸天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上帝更是特别的会透过我们去彰显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天天看一本书来讲约伯记，约伯记本质上面好像讲的是约伯，其实背后在讲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讲的是上帝和魔鬼这场征战。但这场征战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约伯身上。那么这场征战上帝是赢还是输？上帝的名得了荣耀，得了高举还是得了羞辱，就取决在约伯身上。如果约伯失败了，那么魔鬼就得胜了。那么其实这是多么的危险，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的信心是那么的不够，我们随时随地会像彼得一样的去背叛神。但是上帝仍然去把这样一场属灵的征战去透过我们去彰显他的荣耀。今天上帝他可以透过自然，透过耶稣基督来彰显他自己，但今天上帝更是要透过我们去彰显他。如何让人，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去相信一个看不见的神？如何让他去看见的看不见神？要他去透过我们去看见神。如何让他去相信上帝的爱？他要透过我们去认识上帝的爱。几年前我头部的肿瘤发展很快，那时候我肿瘤压迫我的神经，所以我讲话已经口齿不清了。后来我就神带领我去北京做了一个放射治疗，这些故事我就不讲了。在北京的时候，开始前面开始做治疗的时候还没有太大的一些副反应，所以我还能够走动，所以我就会去拜访一些北京的一些今天还健在的一些老人，他们都80多甚至于过了90。那么包括我去拜访袁向成牧师，去年夏天他会走这种。我还去拜访一次，我去拜访一对夫妻。弟兄是解放前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毕业，是开放改革开放80年以后是中国极少数精神科的权威，死海上面一些精神科方面的一些专业的条目都是他主持编写的。我拜访他是因为他在50年来是跟王明道是在同一天晚上一起被抓的。那他也是坐了20多年监，今天他提前退休以后，只是不做别的，随便哪边有医院或者任何地方去请他，他都不去，就只是做一个工作，那就是到处讲神的道。80多岁了，他的姐妹 在文革中间是跟吴晗的夫人关在一起的。吴晗你们现在都不知道，那个是文革中间最早就被打倒的三个，邓拓、吴晗、乱木山。邓拓是北京市委书记，吴晗是北京副市长，他是跟他夫人关同一间牢房的。他后来出来，七几年出来被放出来的时候，人家没收了很多东西，跟他要什么东西，不要不要，把圣经还我。那姐妹，那么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从来不认识我，我们之前从来也没有联系。那么我只是想去拜访一下这两位前辈。那么他们知道我第二天要来，那姐妹是北京协和医院，好像是看儿科的医生，是医生，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他知道我要来，他知道我是癌症病人，他知道我正在做放疗，所以他会知道我会有什么方面的一些痛苦和副作用。比如说他会知道我嘴巴干，他会知道我不能咬合，所以他就会想明天我要去的话，他会给我要给我吃什么。那么这两个老夫妻这么大年纪，一个都是典型的老知识分子，就是不会做饭的，不是一般都不会做。第二天中午大家吃的是就是买个面条下一下，然后的话呢去放一点酱在上面，然后呢西红柿切切片，摆一盘放在上面，撒点糖，这是招待客人。但是他们却为我特别煮了一锅粥。他们知道我嘴干，他们知道我不能咬合，所以他们就会去想我应该给我吃什么，又营养好，又能咬得动，又能吃又好吃。老年人八十几岁了，本来睡眠就不好，所以有一点心思，所以他们一夜都没睡好，早晨一大早就起来去菜场买了好多的东西，需要蔬菜，所以他们买一些青菜，把它切得很碎很碎很碎，这样我就不用咬。把肉买回来剁烂了，做成肉糜放在粥里面去煮。买粒肉拿回来凉的，放在里面容易上火，所以去火的来煮。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黑木耳、香菇，这都是营养对我很好的，但这东西我都咬不动，那怎么办？香菇剁得很碎很碎很碎，我不需要咬。而且所有的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要洗了以后，都要花很多的功夫去切成碎泥，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呢不能一起煮的。青菜放在水里面切烂了一扔里就好了，烧开就好了，但绿豆呢要煮好半天，所以的话呢绿豆黄豆有些豆类的东西要煮很长的时间，然后有些东西的话呢像木耳就会煮的时间会比较短一些，那粥要去煮粥的时间，菜要煮菜的时间，就为我做一碗粥，他们一个晚上都睡不好，想着给我做什么东西吃，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把一样一样一样买回来，一样一样一样剁碎了，然后一样一样一样煮了，然后不停地喊我去尝尝咸淡怎么样，有没有烂。等到中午一起吃饭，他们去吃那个面条浇一点酱，而端上来那一碗粥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很难能够吃得下去，因为他们都八十多岁了，跟我失去的奶奶一样的年纪。什么是爱？什么是基督徒？如何让人认出你是神的儿女？ 他们跟我无亲，他们从来没见过我，从来没听说过我。但是在我还没有去以前，他们就先爱了我。什么是基督徒呢？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做基督徒就是我去聚会聚会，我读经读读经，祷告祷告，就基督徒。是我们要聚会，是我们要读经，是我们要祷告，但是我们出了这个门呢，你还是不是基督徒呢？如何去表达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信上帝呢？在美国我有一段时间是住在一个医生家里，那个医生比我小一岁，他是一个韩国出生，但是他一岁就去美国了，所以他太太形容他是韩国心美国心，的确确确是完完全全的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没有任何的韩国文化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而且他是搞肾的，看肾脏的，就不是看肿瘤的。那么他比我小一岁，但是住在他家里，我觉得他像大哥哥一样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我的英语是二十几年前学的，我今年是大学毕业二十年，生病生了十九年，所以我的英语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住在他家里面的话是不可能有翻译的，那我一般简单的对话没问题，一些生活上的话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一些事情说我能听懂，我简单的跟他做一些交流啊，讲讲我们教会，讲讲我家里啊都没问题，但是要更深入的交流，我的英语就压根就过不上了，所以没有办法去跟他做很深入的沟通。但是我却能感受到他对我这份爱，他负责为我去联系医院看病医生。在美国看病是相当的麻烦，你要事先去预约，要有很多的资料要过去等等等等，然后你每次去看病的话，就前面的一个候诊的一个过程就很复杂，你光你要让你签字的文件就一大堆，那么所有背后的这些工作都是他在背后帮我做，我都不知道他为我做了多少的事情，因为他不会告诉我，他只是默默的去背后为我做好所有的一切的预备工作。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事情，但是他所不同的是，我为他看到他所做的事情的背后，让我去感受了他的爱，他带着这颗爱去为我做这一切的工作。我跟他从来不认识，他从来不知道我，但是突然说有一个地球另一端的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陌生人，他从来不了解的，但他那样的去把自己的家完全的敞开，完全的接纳我，完全的爱我，他所做的一切没有别的，只是怎么对我好就为我做什么。在美国因为我不能开车，但是在美国如果没有开车不会开车，那你就寸步难行，所以我任何的事情无论是旅行讲到看病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有人来为我开车， 那不是送到一个地方就完了，那需要那就这个人这个车就陪着我。那么在美国，特别在美国东部，生活压力非常大，时间非常紧，连轴转。但是这些弟兄姐妹就那样的去愿意来帮助我。生活上照顾的是他们有一个团契，是他们巴尔的摩青年团，这团契弟兄姐妹不多，大概30个。那他们每次去教会或者去买菜等等，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几个弟兄姐妹轮流不断的来送我，不断的去接送我，安排我。有一次我手术以后，大概才过了一个多星期，因为所以我的身体非常虚弱。那么那次他们开车带我去一个超级市场去买菜，因为我的房间里面有空调，所以我感觉不到。而出去以后才知道外面很冷，所以那天我没有穿羽绒服。然后在那个超市非常大，所以里面也比较冷，特别是我手术以后我也很虚，所以特别觉得冷，特别的虚弱。所以买走一会儿之后我就走不动了，人非常累，人很难受。那他们看我就让我找个地方坐下来，你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去帮我去找，然后拿过来以后给我看行不行，行了放下来，不行再去找，然后全部买好东西以后让我坐着休息，他们帮我去刷卡，帮我去结账，结完账以后让我坐下来休息，然后弟兄陪着我，那姐妹去开车，这样我就不用从超级市场门口走到停车场走那一段路，因为外面很冷，把那车子开到超市门口，然后呢他们把车子发动，开车的人都知道大冷冬天一开车不会马上就有暖气的，那车子要发动一段时间，所以发动一段时间之后等着车子里面很暖和了，然后呢继续先一样一样东西把后备箱东西全部装上以后，然后再把我喊出去以后让我坐车上，坐车上里面之后我们一起就祷告，我们为我的身体祷告。他们祷告不是像我们这样祷告，啊主啊这样主啊那样，他们是流着眼泪大声的去喊，跟主喊着说主啊主啊。今天我们这里会有一个人这样在神面前痛哭流泪的，这样为另外一个人去祷告吗？他们跟你们年纪差不多大，20多岁，刚刚还在一个还在读大学，一个大学刚毕业，拉着我的手那样的痛哭流泪在神面前为我祷告。他们所做的每一个细小的事情，比如说把车子从停车场开过来，比如说把空调打热了再让我上来，比如说不让我停拿一点点东西，比如说让我回家以后不需要去做饭，所以给我买好一份饭放在我的房间里，我这样回家就可以马上就吃饭。这个很细小的每一件事情背后让我们去看到的是爱。他们不在做工作，他们不在做事情，他们是爱，他们在侍奉。他们以前我们教会一样有很多的团契，也会有很多的校园团契，他们有好多位牧师，但是很忙，他们工作很忙，有很多的聚会有需要去带领不同的团契，所以他们经常是也跟我们一样，白天会大家会有工作或者学习，那晚上有聚会去参加不同的聚会，所以他们牧师师母经常开着车子去带领聚会，但他们的 牧师师母都很年轻，很多都比我年轻，好几位都是30岁左右的，所以他们的孩子很小。美国法律规定不允许单独把8岁以下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如果你出去把一个6、7岁的孩子留在家里，你是违法的，任何人发现以后可以马上打电话派警察来。那么他们不可能带着那么小的小孩去聚会，但他们有那么多工作去做，那么谁去照顾啊几岁的小孩呢？谁在做呢？都是教会的同学，都是教会的同学。所以他们告诉我，很多人这些大学生说很那么年轻都已经训练得很会带小孩了啊，那将来带小孩那就很有经验了。他们看的是不是说我们去做一个事情，或者说这个牧师人很好我去帮他一下，不，他们去看到的是去爱神，去侍奉神，并且看到正是因为有他们的这些奉献，他们的牧师师母才能在教会里面去做更多的工作。弟兄姐妹，不是一天呐，不是一个星期啊，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是这样啊。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常常会，当我去跟牧师师母我们一起或者聚会或者我们去吃饭或者我们去谈事情的时候，那他们常常会约出来约到一个地方，所以我同时就会想，今天是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在照顾他的小孩呢？但是一定有人在做，一定有人在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说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信神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领受了神最大的爱，并且意味着你应该去彰显这份爱。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80以后的一大群，生活相对来说会没有经过太多的艰难，相对来说成长的环境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会领受很多的爱，但是让我们去知道说，不是我们应该去得到别人的爱，而是我们去学会怎么去爱别人，并且这份爱不是出于我们自我，不是出于我们肉体的情欲，不是出于我的一份冲动或者情感，而是因着上帝那 agape 的爱。约翰最后在后面一段继续论述这个问题，最后在结尾的时候他再次来总结告诉我们，我们爱，我们之所以能去爱别人，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如果说主啊我爱你，但是我却不能去爱人，爱我们弟兄姐妹，去爱那些包括不可爱的人，那我们就说谎，那你是在骗上帝，骗别人，也在骗你自己。约翰提醒我们说，如果你连看得见的人你都不会爱的话，你怎么能够去爱看不见的神呢？如果你爱神的话，那么爱你的弟兄吧。 约翰强调说，这是神的命令，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我刚才讲了，上帝他有一个很冒险性的一个工作在我们身上，那就是他的荣耀要透过我们去彰显，他的爱要透过我们去彰显，让世人在我们身上去看见上帝，去看见上帝的爱。所以当我去离开这个美国的教会在前一天晚上，他们在祷告会上我做分享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在你们身上我看见了神，这不是我的恭维，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是我真正的在他们身上去看见神的形象，去看见神的荣耀，去看到上帝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去把这份爱在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都会有缺点，但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一个真正神的儿女，在他身上都会去彰显那么一点点神的形象。并且当我们越认识神，越去爱主的时候，这份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就更多的彰显出来，于是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透过我们去看到那位爱的上帝。我们的杨师傅，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在我们旅行结束的时候，他们留下来做一些青少年的这个施工。当我走的时候，我看好他们，当你们在这里做的时候，首先重要的是不是在于你们做了什么或者你们说了什么，而是你们有没有这份爱去爱他们，像耶稣一样看见小孩就爱他们，就心里面动了慈心。哪怕你说的不那么很好，哪怕你做的不那么很好，但是你当你有这份爱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感受到你的爱，他们会知道上帝爱他们。什么是师父？就是去爱，巴不得这个荣耀的上帝在我们谦卑不配的人身上去彰显他的荣耀。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的十字架，让我们去知道，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做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亲爱的天父，让我们去不断的用十字架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去明白你的爱是有多么的长阔高深。天父，你也给我们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主，让我们在你的这份爱中，在你的这份光中，让我们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你的爱。主，让我们能够对你说，主我爱你。并且主，让我们去透过去爱我们身边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彰显你的这份爱，去把你这份爱实践出来。主，愿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主，虽然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虽然我们常常爱不出来，我们爱情是那么的不够，但是主，我们仍然说我们愿意爱你，并且愿意你自己的生命在我里面不断的彰显，愿你的爱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可以呈现，让别人能够透过我们能够去看见神，让别人能够透过我们去感受到你的爱。主，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全。 祷告奉靠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